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19年11月1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静怡，欢迎我们本周的嘉宾 Sam。
Hello everyone。
首先我们共同来回顾一下本周的股市动态。本周五美股周五是高开高走，到收盘时道指飙升了近300点，标普500指数再创了历史的新高，纳指也涨逾1%，创下新的收盘记录。因非农就业数据显著好预期，美国十月季调后的非农就业人数新增是12.8万人，预期呢是增加8.5万人，前值为13.6万人。截至收盘，道指上涨301.13点，报27,347.36点，涨幅为1.11%。标普五百指数上涨29.35点，报30,066.91点，涨幅为0.97%。纳指上涨94.04点，报8,386.30点，涨幅为1.13%。本周道指累计是上涨了1.44%，纳指累计上涨了1.74%，而标普五百指数则累涨了1.74%。阿里巴巴2020财年的第二财季营收达到了1190.2亿元人民币，市场预估呢是1166.9亿元人民币，其中来自核心电商的营收同比增长40%，达到人民币的1012.20亿元，约合是141.461亿美元。来自云服务业务的整个的营收同比增长是64%，达到了人民币的92.91亿元，约合是13亿美元。阿里巴巴第二财年净利润是725.4亿元，市场的预期为169.3亿元，去年同期是200.3亿元，同比增长262%。中国的零售市场的移动月活跃人数是达到了7.85亿，较2019年的6月是净增了3000万。年度的活跃消费者增长呢是增长到了1900万，至现在的6.93亿人。近日来呢，广汽未来独立品牌 HiCon 宣布与未来在交付与部分服务上正式达成战略合作。未来呢将以首款 SUV 提供支付与部分服务与 HiCon 合作， HiCon 用户将得到高效率、高品质、高标准且完整的整个的交付与服务。京东数字科技与百度地图在京举行了智能出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双方共同宣布将在公共出行、支付能力、开放平台、用车服务等领域建立合作和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借助移动的支付、大数据风控等数字科技能力，为智能出行提供全新的用户体验。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的一些汇市方面的消息。本周五美元指数下跌了0.1%，报96.2200，欧元对美元是涨0.09%，报1.1160，英镑对美元涨0.08%，报1.2956，美元对日元涨0.01%，报108.0300。美国劳工部周五公布的报告显示，十月份的美国新增的非农就业人数达到了12.8万人，这表明了美国经济克服了通用汽车工人罢工的压力，以远超预期的速度创造出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尽管汽车和零部件行业的就业人数是减少了4.2万人，但12.8万人新增的就业人数超出了之前道琼斯调查的经济学家此前预估的7.5万人。汽车和零部件行业就业人数减少的原因是通用汽车的工人进行了罢工，但此次罢工活动已经得到了解决。经济学家此前预期这个行业的失业人数将达到5万人或更多。与此同时呢，失业率在十月份上升至3.6%，符合整个经济学家的预期，但仍旧是保持在5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包括丧职工人和出于因经济原因而兼职工作者的失业率的指标也小幅上升了，到达了7%。非洲裔 美国人的失业小幅下降至了5.4%，创下历史的新低。家庭调查中衡量的总就业水平跃升至了1.58亿人，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再来看一下贵金属方面，黄金期货的价格在周五收盘是下跌的状态，投资者正在关注国际紧张局势的一个最新的发展。截至收稿，是美国的 COMEX 黄金期货是跌0.06%，报1513.870美元每盎司。金价在周三是收盘走高，但随后在电子盘交落中交易中回落，原因是美联储宣布了采取今年以来的第三次降息的措施，符合市场的广泛预期，但是美联储暗示可能会暂停降息，然后对于其货币政策设置进行进一步的调整。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当天在新闻的发布会上解释说，当前的货币政策立场可能是合适的。他指出，美联储密切关注的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和低通胀三大风险已有所改善的迹象。他暗示，只有未来对美国经济前景的预估出现实质性的变化，美联储才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在纽约的交易商品交易所的其他贵金属方面，铂金的价格是上涨0.3%，报每盎司933.70美元；钯金价格下降2%，报每盎司1755.60美元。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原油方面的消息。原油期货的价格在周五收盘是上涨 ，WTI 原油期货涨幅为1.94%，报55.229美元每桶；布伦特原油期货涨幅为1.84%，报60.718美元每桶。原油价格在前日下跌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投资者再次开始对全球经济前景感到担心，同时还正在关注国际的紧张局势的最新发展。此外呢，是美国原油库存超出预期的增长，也导致油价承压。美国能源消息署在周三公布的报告中显示，截至10月25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增加是570万桶。相比之下，根据 S&P Global Platts 的调查显示，分析师此前在平均的预期该周的原油的报告当中是增加了250万桶。而美国的石油协会周二报告中则显示，该州的原油库存是减少70.8万桶。另外，报告还显示，上周美国的汽油库存减少300万桶，而硫酸油库存则减少了100万桶。相比之下，标准的普尔全球的普世公司调查显示，分析师平均预期该州的库存是减少了250万桶，而硫酸油库存减少了是240万桶。与此同时呢，在美联储周三宣布了今年以来的第三次降息后，希望通过此举来提振经济的增长，此举也可能会提振市场对原油的需求。而美联储降息还倾向于推动美元汇率的上涨，通常情况下，美元汇率的上涨会导致大宗商品价格的一些下跌，原因也是因为其他货币的买入者会买入的成本变高，但是库存在开始出现下降之前，油价的涨幅可能会受到限制。好，我们进入节目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大公司动态。首先看一下三星电子，三星电子在10月1日迎来了创立50周年的纪念日。三星电子呢，是虽然起源于1969年的1月13日成立的是三星电子工业公司，但一直将1988年11月1日与三星半导体通信公司合并的日子作为纪念日。三星电子在70年代进入了家电领域，80年代进入了半导体领域，而在90年代呢，又进入了手机领域，并发展成为这些领域的全球第一。在过去的50年内，三星电子的销售额增加了是660万倍，并拥有的是一些像存储的芯片啊、智能手机、电视机，还有中小型显示屏等12种在全球市场份额中都占于第一的一个产品。10月1日呢，也是联想成立的35周年的纪念日。在1984年，联想创立，从研发汉卡，代理国外的电脑品牌创业而起步。1990年开始， 决定独立创制和研发自己的自主品牌的电脑，在1994年成立了微基的事业部，并在1997年一举夺得了中国个人电脑市场的冠军。在2004年呢，联合并购了 IBM 的个人的电脑业务，通过成功的业务整合，成为一家全球化的公司。2013年，联想夺取全球个人电脑的冠军宝座。到今天，联想集团已经成为一家收入超过了3500亿人民币的全球化高科技公司。Apple 今年的 Mac 电脑创纪录的销量，帮助这家公司在2019年财年结束时销售出了总合计是达到了470亿美元的电脑，轻松使其成为了按季度和过去四个季度收入计算的全球的最大的 PC 的制造商。iPad 和 Mac 的整个的季度总销售额超过了116亿美元，远远高于惠普的97亿美元的 PC。笔记本电脑和工作站销售，联想报告的96亿美元。看起来，苹果卖出的电脑的数量大约是联想或者是惠普的1/3，但同时带来的收入则更大，且赚的钱也要多得多。 MacBook Air 在返校季时非常受到欢迎。你向正在经营重组的日本显示器公司 JDI 提供金融支援的美国苹果公司、台湾的电子产品委托制造服务 EMS 的巨头伟创公司提议，可能不通过陷入混乱的以往的支援框架，而是向 JDI 提出出资。两公司意在支援明确支持 JDI 重组的姿态。 JDI 为苹果的 iPhone 提供液晶面板等，伟创则负责组装 iPhone， 三家公司的业务关系非常紧密。 Alphabet Inc. 旗下的谷歌同意以21亿美元的资金的价格收购智能手表创造商 Fitbit Inc. 此举可能会加强这家互联网巨头的硬件业务，这将使该科技巨头与苹果在健康的追踪领域展开正面的交锋。谷歌拥有大量壮大的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和智能音箱生态系统，并提供了名为 Fear OS 的免费的可穿戴的一个操作系统，供其他公司可以使用，但尚未推出自己的智能手表。收购 Fitbit 整个的这一行为会为谷歌提供一个新的平台，并带来其超过2700万活跃的人口。 Fitbit 已经出售了超过1亿部的设备。好，我们进入节目的第三个阶段，再次欢迎我们嘉宾 Sam。 Hey Sam, welcome back.
Thank you.
今天我们要讨论什么呢？今天我们其实是和上周的节目稍微有些关联，因为上周我们有讨论了一些关于business 方面的，就像这种整个的一个商业模型，而今天我们讨论的呢，其实和上次的商业模型是有微微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先问一下 Sam 在这周有想了些什么，根据我们上次节目的一个结尾。 Hey Sam, just want to ask you, like, I just share with audience, we're going to share something very related to last week, but I didn't share with them what it is. So I want to know what's in your mind after the discussion last week.
Okay, so last week we spoke about franchising and we alluded to licensing, and today we're going to discuss licensing, another business model.
这周呢，我们是要讲许可证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定义和一个贸易形式，和我们上周讲的略微不同。上周我们讲的是 franchising，就是相当于是说是公司会给你提供帮助，而整个的这个许可贸易呢，公司可能未必会给予你一定的帮助了。So last week we're discussing about franchising. Franchising, you'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help, right? But this one might not be. So what is a licensing? So, 什么是整个的一个许可证经营呢？
So let's start with a basic definition, which is it's a business arrangement in which one company gives another company permission to manufacture its products for a specific payment.
它的定义呢，其实是一个商业安排，就是其中一家公司呢是授予另外一家公司许可指定的价格生产其产品。
All right.
What's the difference then?
So when you're licensing, you have a lot less support, for example, than versus if you're franchising. That's one big difference. you also have a lot more control what you do with the product that you are licensing. Whereas in franchises, you don't have a lot of control in your business model. So those are two big ones that we can start off with.
像刚刚Sam 讲到的，一个是授权，而另外一个呢是特许权，一个是专营权。有什么具体的不同呢？就像刚刚 Sam 讲的，这个自由度首先是不一样的。
So another part of it that's different is the actual manufacturer, which goes back to having more business control. You might have the ability to license the product in a novel way that still respects the licensor's intent, but you can make a variation of it on yourself. So, which is generally not allowed, for example, in McDonald's, for a McDonald's to have like a special cheeseburger that's only in that store that's not approved by the franchising headquarters. Whereas you can do something interesting with licensing. You can make a variation.
这个自由度的不同，就像 Sam 讲到，其实是有一定的，是相当于说是，更大的自由度，但是有更少的从母公司来到的一个保障性的公司。刚才 Sam 举到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是你要是如果拿到了整个的一个专利权，专利这个商标权或者是版权设计权这些知识产权的话，你可以用它的名字，但是你可以有自己的这个创新，只要是母公司得到同意就可以了。So, I was just thinking, like, then you have more freedom, but you have less support. That's
Correct.
How I get.
You're 100% right. It is another big difference. You won't have training. You won't necessarily have any kind of training on how to use the product or what to do with it. Whereas in franchises, if you're going into that business model, you can generally expect a very hands-on, very involved
training.
Support system and all that stuff that would go with that option. Yes.
Sam 确实也是提到了这一点，因为你有很多的自由度的问题，你有一定的自由度，但确实保障性就会稍微欠缺一点，因为整个的公司的这个专营权会包括整个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包括是给你培训啊、选址啊，从选址到培训哈，包括他们整个的一个商业架构都会传承给你，而这个。而这个只是授予权的话，就是没有那么多保障。但我觉得一定是有一定的优势，否则就是哪一类人会选择使用？就是在两者当中，人们是怎么选择呢？让我来问一下 Sam。So definitely, one seems like it's a pro and cons in both sides.、So I would just like ask a question instead of represent like all the audience here in like.How to choose then? If you have a semi product, you're going to choose licensing. And if you have nothing, then you're going to choose franchising. Is that your understanding? Or?
That's typically how it goes, right? So if you're going to come to a company and say, I want to license your product for my existing product, you have to prove to them that this is a good investment and a good use of their license and good use of their name and their brand because...The power of the license is that it gives you extra visibility and extra clout for your product, right? So you have to demonstrate that you're able to deliver a quality product that matches their standards.
Sam 提到的也就是刚刚我问他那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比如说是你已经有了一些产品但可能是半产品半成品而或怎样但是你没有这个比如说是销路啊还有你这个名牌或是打不开市场啊像这些可能你已经有一些什么东西了这个时候可能你需要一个许可的这个许可证许可经营而如果你是完全是白纸但是你可能有这个比如说一个创业的心是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呢更多的支持会比较好一点可能这种情况下更倾向于做一个是专营权就是你有一个整个的一个特许专营然后一个经营一个授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 franchising So is there any good examples then for us to understand more or easier for audience to understand?
Yeah.
像我们讲了这么多但有没有什么案例呢就是有没有什么比如说知名的案例就像我们之前讲的这个专营权是有很我们有很多这种麦当劳的门店我们就知道哦，这个就是专营权大部分都是专营权而麦当劳也是这样来挣钱的关于这个许可的话有哪些公司知名公司是通过许可来赚钱的吗 Is there any well-known brand and we know is making money by licensing?
Yeah, so we'll focus locally in this area.
Nice.
And we'll go with Starbucks. That would be a good local example of that particular answer for that question.
好，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快就出来了。Sam 今天给我们讲的这个公司用了很多的这种许可经营的公司，而通过许可经营赚钱的就是西雅图非常著名的星巴克。
So let's think about Starbucks and how they make money, right?、Mm-hmm. So if you look at some of their fiscal reports, you'll see that they will have store revenue, and then they'll have license store revenue,、mm-hmm. and then they also have some food product as well, right? And so we're going to explore that licensing angle, which is a large percentage, but not the biggest percentage of their revenue streams. So for example...if we take a look at the breakdown, I think their store bought, or they own their own stores, but they also license the Starbucks name to other stores, right?
I think it's compared to McDonald's, they actually have more than they have half. That's
yeah,
a lot.
They have over 50% of their revenue coming from their own store bought stores, right?
Yeah.
And they have much more stores that are owned by them, but they also do licensing.、
Mm.
And so that's what we're going to focus on.
我们今天讲这个星巴克呢，就是它在整个的这个运营当中啊，其实在2018年呢，星巴克是拥有52%的公司的运营的商店，而持整个的这个销售牌，就像这个 licensing 的话，是达到了40%吧。其实可见还是很多的，因为在整个的公司运营的商店的收入是占80%，但是其实它有48%家，就是可能说你去两家当中，有非常可能现在其中有一家就有可能并不是公司运营，而是它持有这种整个的这个 licensing 运营的一个门店。
So, the reason Starbucks likes to use licensing for part of their business model is they are able to take their brand, work closely with, for example, international customers,、mm-hmm. potential customers internationally,、
mm-hmm.
and almost kind of like a franchise works, they have a very strong control over what those other markets can do, like what those, let's say, a store in China, a Starbucks store in China, they can license it to a local person that wants to make coffee.But they have a powerful control over how they present their aesthetics, meaning how their store looks, which products they sell. But they still give them enough freedom to innovate locally so they can have a local coffee experience that's in line with the Starbucks mission. So that's part of how they leverage their license to get a little bit of local flavor, but also still have the Starbucks feel in it. So that is one of the ways that Starbucks uses their license.
星巴克是怎么样运营的呢？其实星巴克呢，就是它整个的这个运营是经过整个的商店还有销售商店相结合，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两者呢是都有的。但虽然说呢，它公司经营可能是占的比率要更多，达到了80%。它在2018年的年报中其实是显示，在特定商场中呢，其实运营的商店和整个授权的商店差异是非常大的。它其实是给了整个。进入理想当中这个本地的这个零售的这个空间能力会更大，因为它整个的是一个有一个地域性在，因为在地域性在的情况下，如果是获得的这些特许经营商店的话，这些如果它有授权，它就会可以加入自己本地的一些风味，然后创造本地的这样一个社区的氛围，所以说可能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像 Sam 提到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为什么其实它整个的公司运营是达到了80%的这个收入，占到80%的整个这个收入，而那个授权店呢其实只有20%，但是它还是有50%的门店是达到近50%是授权商店的一个原因。I think that is also make me think about like what type of likeWhat type of services are they trying to bring to the... I was just trying to compare McDonald's and Starbucks. Why、mm-hmm. they, even though 50%, close to half and half, one is a company-oriented, operated, another one is they like to give control to the local licensor, mm-hmm. licensees. Mm-hmm. I think it's also, to me at least, just there's something about experience-oriented.
Yes.
It wasn't saying McDonald's does not care about experience, but they care more about food?
The consistency. McDonald's basically likes to have... So if you think about the McDonald's model, the power of the McDonald's model is no matter where you go, a Big Mac tastes like a Big Mac.
Okay.
A cheeseburger tastes like a cheeseburger, right?
Okay.
So that's their strength, Whereas in Starbucks, you want to have an environment where it's friendly.
Community.
It's community
driven. This is go back to why they do it.
Mm-hmm.
Why they do Starbucks. I think it's, what's their mission? Their mission actually is to make a really good customer service and a really good community,
mm-hmm.
right? Then yep. to brand their loyalty, like just to have a brand of loyalty of Starbucks.
Yeah, I remember reading something where it's basically Starbucks wants you to have a stop before your home and your work.
Yes, exactly.
So it's a community that they want to build, and you can do certain amount of that using the McDonald's model, right, with localization. Like they might have a special food that's specific to China, but if you democratize it, meaning you give the licensee who knows their community, they can react much quicker and have things that are more appropriate to that community to build the mission, right? So that.
Well, that's McDonald's.
No, that's what I'm saying. Starbucks has the ability to do that. McDonald's can localize, but it still comes top down, right? Whereas this can go kind of bottom up.
像我们刚刚说到，我觉得可能也就提到了整个我们两个 Sam 和我的这个理解的不同，其实还是关于整个你的这个商业的使命。因为星巴克的使命一直是优质的服务，而且最重要的是要反映其经营所在的社区的个性，从而建立高度的这个用户的忠实度。如果你要建立社区，当然是社区的人来建立社区，所以他同意选择这种下放给各种门店更多的权利来建造本身他们属于自己的社区。而这个就和整个的麦当劳是不同的，因为他们喜欢一个同，他会给你很多这种市场的这种个性化，但是同样的他们也非常喜欢保持这个同一性的存在。而星巴克呢，就是归还于社区。其实我觉得越聊越觉得这个可能是本质的不同，而导致为什么两家公司选择的走的这两条路不一样，因为是源于他们不同的使命感。好，以上就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Bye everyone.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 425-321-2659。